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5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帮助同修闯病业关的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9号。一直以来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交流帮助闯病业关同修，大家都很热心地去帮发正念，一起交流向内找，在法上共同提高，希望同修很快闯关，而有的却事与愿违。特别是近一两年多来，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有增不减，甚至有很多修炼不错的同修也被病业夺去了生命，给讲真相救世人造成极大的损失。我想把我帮助同修闯关的做法与同修交流，下面仅举几例典型例子切磋。一、瘫痪半年多，三天下地走路。2004年初夏的一天，我去集市讲真相，遇到家乡 A 同修，因多年未见，我就问他，咱村那些同修都好吗？都还修吗？他说，720后，好几十个大法学员几乎没人修了，搬走的搬走，离世的离世，现在就剩我和明两人，但也是待修不修的。明现在瘫痪在床都半年了，生活都得靠她丈夫伺候。我隔三差五去她家学学法。我听了真着急，决定把明接到我家来，想帮她闯过病业关。第二天我就下屯到明家，与她丈夫说明来意。她丈夫同意我把明接到我家，并叫她姑爷开神牛车送我们回来。姑爷把明背到楼上，搁到床上就走了。下午明和同修们一起学法交流发正念，我家有20多人在学法。学完法，我留下一位老同修陪伴明，因我那天要上晚班。这时明要去卫生间，叫老同修背他去。我说不能背他，让他自己去。明说我走不了了呀。我说谁走不了了呀，你是大法弟子吗？他说是。我说是大法弟子能不会走道吗？谁不让你走你就偏走，他说了不算，你自己的身体不得你自己主宰吗？你就下地走，师父会帮你的。然后明就下地一点点扶着沙发和墙挪到厕所，到卫生间只有3-4米远，往返用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床上。我上夜班，临走前又再三叮嘱老同修，晚上明在上厕所，你千万不能背他去，不管他用多长时间挪到厕所，你都不用管他，不能把他当病人伺候，你就发正念加持他，这样才能真正否定旧势力对他的迫害。第二天我下班回家吃饭，明说他不会拿筷子，只能用羹匙。我故意说我家没有羹匙，只有筷子。明又说我吃不了干饭，只能喝粥。我说你在家待着喝粥不饿，我还得出去工作，喝粥能行吗？再说大法弟子吃什么不行，哪有那些挑头。再有今天中午你得做饭，我干活一点钱回来吃饭，中午做大米干饭炖豆角，可别耽误了，下午大家还得来学法。他瞅了瞅我，无可奈何的没说话，我就走了。我中午回到家，看饭菜都做好了，都摆在茶几上。吃完饭我收拾了碗筷，我也没问他怎么做的饭菜。我和他说以后我出去工作都你做饭，中午我回来吃饭，下午大家一起学法。第四天明在床上双盘学法练功3个半小时，下地去厕所神奇般就能走了，不用扶墙扶沙发了。明高兴地抱着我就大哭起来，嘴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。我说别谢我，谢谢师父吧。他说是，谢谢师父。他在师父法像前磕3个响头，我又留他待了3天，第7天他自己回家了。二、出现脑血栓假象，4天上集讲真相。2020年6月，一天晚饭后，同修华的丈夫没有修炼法轮功来找我说，华在家躺了2天了，左半身脚手不好使，像脑血栓症状，叫他上医院他不去，非说他没病，叫我来找你，你快去劝劝他吧。我换上衣服就去了他家， 去他家一看，华躺在床上，紧皱眉头，表情痛苦。我说，你真行啊，这热乎拉天的，不吃不喝的，就这么躺着。华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，起不来，一睁眼是天旋地转，恶心要吐。我考虑到她丈夫也在，就说，你看看你行不行，估摸不行，你该上医院就上医院，别让家人为你担心。华说，我不上医院，我没有病，就是心性掉下来了。我说，既然你没病，那你还躺着装什么病，起来。华真就坐起来了。我俩开始发六点正念一小时，然后与他交流。明慧交流文章中，同修自己闯病业关的例子，如何向内找的。这时我脑中打出一念，练功是最好的调病。我说，咱俩练功吧。华下地拉着腿扶墙去了卫生间，回来我俩练功。他练功每个动作都不准确，也不到位。我要求他必须练到位。练头前保轮时，他左胳膊刚一抬起来就撂下，我就喊他抬起来，就这样抬起放下，反反复复不知多少次。到头顶保轮时，他左胳膊刚一抬起就放下来了。我看这个动作难度确实有点大，我就来到华跟前，用我的胳膊靠着华的左胳膊上协助练完。到两侧保轮时也是抬起放下，我就喊他抬起来，反反复复的。一小时保轮总算练完，接着第三套、第四套，我都要求他必须练到位。练神通加持法双排一小时，练完后华说，姐，头顶保轮时你把胳膊靠在我的胳膊上，这一瞬间一股热流通透我全身，感觉到一股慈悲的力量在加持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接着我俩学艺讲法，12点发完正念，临走前我告诉他，明天早晨起来该干啥就干啥，你丈夫和女儿问你怎么样，你就说好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是别让家人为你担心，因为咱是为他的；二是你说好了，他就好了。明天晚上你去我家，还是我来你家？他说，我上你家，我就回家了。第二天，华六点前来到我家，我说，你真行。他说，你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来的，就像脚踩棉花团一样，感觉脚离我很远。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我，不能摔倒，不然会给大法抹黑。接着我俩发正念一小时，学一讲法，然后练动静功。我强迫他动作必须达到标准到位。抱轮时他左胳膊抬起来能待一会儿了，再放下来我就让他抬起来，反反复复的抬起放下，总算把一个半小时动功练完。练神通加持法练到半小时时，他就有点坐不住了，要把腿拿下来，我不让他拿，疼得他嗷嗷直嚎，我也不让他拿下来。我说，昨天都能盘一小时，今天为啥不能坚持？他说，昨天腿麻没知觉，今天他就疼了。我说，这不是好事吗？说明你的血管通了，那更得坚持。他就哭着坚持到一小时练完，12点发完正念，自己回家了。第三天晚上学完一讲法，练五套功法，一步到位，12点发完正念。我说，明天是咱当地集，咱俩上集讲真相，你去不去？华说，去。第四天上午八点半，我俩就往集市走，一路上华老是挎着我胳膊走，我也没想他腿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还以为他就这习惯，走路好挎着别人胳膊。后来他跟我说，因为他走路脚没有跟，挎着我胳膊心里就有底。干完集临回来时，华买10斤黄豆，我就象征性的问一句，用我帮你拿吗？华说，不用。我告诉他，用你左胳膊挎着，他就用左胳膊挎着，右手拖着袋子靠在身上，从集上一直抱到家，大约有2里多路程，我一下也没帮他拿。自那以后，我俩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。开始他不会讲，就帮我发正念，慢慢他也会讲了，敢讲了。现在华天天出去讲真相，成了一名讲真相能手了，学法背法向内找，整体有事他都能圆融配合，都很精进。不但如此， 华现在还带两个闯出殡仪馆假象同修一起学法呢。三，几天不吃不喝，生命垂危，五小时后能吃能喝能行走。2021年11月21号晚5点多，晋同修来找我说，弟媳经几天不吃不喝都起不来床了，你陪我去看看吧。我自己不敢去，怕经的母亲骂他不给开门。因锦的弟弟去北京正实法被开除公职，静的母亲认为是锦造成的，所以看到锦就骂他，不准锦去静家。我说，他不开门咱也进不去呀。锦说，我这儿把钥匙给我了。我俩就往静家走，一路上我和锦说，要想让静好起来，今天必须把他带出来才行。锦说，他妈能让他出来吗？再说出来上哪儿去呀。我说，去我家。说着就到了静家，怎么敲门也不开，我们就自己开门进去了。进屋后，静就向静的母亲说明来意，我就直奔静的房间。进屋一看，静蜷缩着躺在床上，颧骨突出，眼窝深陷，大黑眼圈，双目紧闭，面无表情，就这一口气在那儿呼哒着。我上前与静说话，她也不吱声，我就大叫一声，静，我今天来接你去我家，是师父安排的。师父不想放弃你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你想不想跟师父回家？就这一次机会，你在家也怕，外也怕，自己不能主宰你自己，交给别人来管，那谁也没办法。你看看你现在都啥样了，蒙张纸都能哭了。今天我接你不走，那你就等着某某来接你吧。是经刚刚离世两个月也修大法的丈夫。你知道你丈夫出殡那天，你家亲朋好友对大法是什么看法吗？说什么的都有，就没有说好话的。你再出现三长两短，你说你的家人会怎么看待大法？你是注视正法来了，还是给大法抹黑来了？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你赶紧起来跟我走。这时经把手伸出来，我握住他的手，冰凉冰凉的，皮肤呈紫黑色包着骨头。我顺势把他拽了起来，让锦帮他穿好衣服，挪到床边，穿好鞋，准备带他走。这时锦发出微弱的声音说，我还没吃饭，走不动。我说，去我家吃，正好我家今天做的鱼。锦说，我就爱吃鱼，去你家吃，可我现在没劲儿，走不动，先喝点奶吧。我和静的母亲给他热奶。这时静的母亲沉着脸问我，你把他接你家去，你能给他治好吗？我说，我治不好，但只要他走出这个门，我师父就能治好他。如果他还这么躲在家里不出门，里外都怕，那就等某某来接他吧。至今离世的丈夫。过一会儿，静的父亲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都不吃饭吗？我说，我们都不吃饭，今天怎么来接经？全市的大法弟子就他两口子这样，他们把法给悟偏了，尽以梦外来信息做指导，自心生魔了，才造成这样。这回经父母都不吱声了。喝完牛奶，经又吃了两个饺子馅，正准备走，这时上面提到的华同修也来了。华和锦一人架着经一条胳膊给搀到楼下道边，我和锦扶着经，华去找车，找了四辆车到这一看，谁也不拉。那天风还大，特别冷，还不能等时间太长。没办法，华说，我背他吧。终于背到我家，把我们跑得浑身是汗，把华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几天才缓过劲儿来。到我家后，经躺在床上，我们就帮经发正念，然后把师父广州讲法录像打开，我们一起看师父讲法。一小时后，经想喝水，我就用苹果冰糖给熬罐头水，再加点盐。经陆续喝了五碗罐头水，又吃了半根烤地瓜，半块蛋糕，还吃了一个橘子。到十点多，经在华和锦搀扶下去了一次卫生间，回来看经没啥事了，他们俩就回家了。十一点多，经又说要去卫生间，我说，那你就去呗，他就自己去了。上完厕所，他说，我想吃你家做的鱼。我说，行。我让他坐在桌子边椅子上，用开水给他泡了两勺饭，他吃了三小块鱼， 接着发12点正念。发完正念，然后我给经的父母打了电话，把经的变化、吃了多少东西告诉老人家。他父亲高兴的一个劲儿的谢谢。打完电话，我俩就睡觉了。早晨3点10分起来练功，五套功法一气呵成。发完6点正念，我做饭。吃完饭，他还能捡碗，到厨房去洗了。8点后，锦和华都来了。我们看一讲讲法录像后，我说，我有事还得走，下午还得上别处同修那儿有事，早就定好了。周六周日孩子们还得来。花，让经上你家去吧，周一我去接经。我再通知学法小组同修去你家学法。花答应了，把经带到了他家。周一我去接经。花说，就在这儿待着吧，你挺忙的。经也说，我就在这儿待了，我跟华家姐夫孩子都很熟，和你家姐夫虽然认识但不熟，就在这儿待吧。这些天华付出了很多，帮经洗头洗澡，里外给换得干干净净。尤其华的丈夫还没有修炼法轮功，每天都给经做可口的饭菜，给他增加营养，把床让给经住，自己搭地铺。第7天经回家了。现在经每周3次去学法小组学法，平时也能出去贴布干胶发小册子，就差没突破面对面讲真相了。也找到栽跟头的原因，表示今后一定要好好修，做好3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结语，通过我的经历，看到出现病业状态的同修往往有下面的问题。这些同修往往学法跟不上，象征式的一天学一讲转法轮，忙了还学不上，后期讲法基本没学，甚至有的同修连字都没改完。病业同修往往都是不注重发正念，对清理自身不重视，不按明慧要求的发正念要求做，自己想咋发就咋发，还长期倒长。问他明慧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2是怎么说的，一句都说不全。练功动作也不标准，不到位，有的练功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放不下儿女情，儿女的什么事情都包办。有的儿女都成年了，什么家务都不干，甚至裤头都由同修包洗，同修一天在家忙得不亦乐乎，一年也讲不上几次真相。所以在帮助同修否定旧势力同时，以上这些必须归正。在否定旧势力的同时，还要多学法，加长时间发正念，多清理自身，多练功，一切生活起居等等尽量自己解决。因为走正路就是在否定旧势力，待同修的不正确状态缓解后，待他走出来讲真相救人，向内找的同时，学师父的新经文及各地讲法，并建议同修背法，在学法讲真相过程中自然就会找到他摔跟头的原因。这时再把我们自己看到的点给他，同修会很愿意接受。同时还需要注意，一，帮助闯病业关的同修心态必须纯正，不能带一点人心，真的是为他的心才行。同时注意不能让同修产生依赖心，别什么都大包大揽。二，帮助闯病业关的同修不宜过多，一两个人就行，避免人多你这么说他那么说，把同修弄得不知怎么做了，造成压力很大。当然这里要说明，能出现好的闯关效果都是师父做的，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，而且还必须本人配合。通过与同修一起闯过病业关的经历，也让我加深了对法的理解，更加感叹师父的伟大以及大法的超常与圆融不破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病魔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脱离了法。 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3日。在修炼的路上，同修们时常出现这样那样的磨难，相比较病的磨难就多一些。如何面对病的磨难？有这么三种情况。一，信师信法，坚持学法，正念十足，三件事不懈怠。二，信念摇摆，不能认真学法，找同修帮着发正念，学法走形式。思维常常落入人的病的感受上，把假象当成真，把自己完全当成常人了。三，开始坚持学法，发正念，时间一长就没有正念了，法也不学了，错误认为师父不管自己了。下面就不同的情况举几个例子。第一种情况，三嫂今年77岁，是19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。去年秋天，三嫂的身体出现不正常现象，不能吃东西，吃了就吐，最后连水都不能喝。家人把她送到石家庄某医院诊治，说是食道癌，并且已经把食道都堵死了，医生建议马上做手术。三嫂是个急性子，一听说要做手术，心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这都是假象，我不做手术，我要回家。他对大夫说，我不做手术，我要回家。可家人不干，无奈他只有在心里求师父救弟子。一说要做手术，他要么血压高，要么满嘴起疱疹，这样手术只能向后拖延。在医院人多，也不能学法，另外空间的干扰很大。一天晚上，三嫂梦到已故的爹娘，他们对她说，我们是来接你的，快跟我们走吧。三嫂对他们说，我不走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的，我还没有完成使命，怎么能走呢？这时他们又说，你不走，我们就打死你。三嫂的娘哭着对三嫂说，闺女呀，你该走了，快跟我们走吧。三嫂这时一下子明白了，什么爹娘，这不就是白骨精变的吗？我可不能上他们的当。三嫂开始念正法口诀，那个扮演爹娘的邪恶生命一下就没了。从这个梦中可以看到，三嫂平时学法的基础是多么扎实，在梦中都能识破邪恶的伎俩，她清醒时更是正念十足，令邪恶胆寒。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后，三嫂一直要求出院，医生说，你这样出院太危险了，我们给你胃里下个管，如果能下上，可以往胃里打入食物，等你状态好了再来做手术。这样三嫂带着管子回到家中。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法书请出来开始学法。由于看他的亲戚很多，同修们也无法和他学法，只能和他交流和发正念。他就自己学，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。他自己说，除了吃饭，其实就是向胃里打食物，睡觉上厕所以外，我就是学法，整点发正念，同时向内找，找各种人心，各种执着，不断地从法理上升华着自己。一天他跟同修说，是自己的一念招来了这么大的磨难。怎么回事呢？三嫂的父亲就是食道癌去世的，一天和一个常人说到遗传的事情，三嫂想起了他的父亲，随口说，我可别得食道癌呀。这一念他没有及时否定，结果出现了这样的事情。当然也有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，他说， 我就坚信师父，坚信法。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，今年三月的一天，他在换衣服时不小心把插到胃里的那个细塑料管拔出来了。他一下子悟到，是师父给他拿下来了。他高兴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随后他喝了一碗向胃里打的西湖，虽然也吐了一些，但他毕竟喝下去了。他终于从生死线上走过来了，他凭着对师父的坚信走过来了。三嫂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有伟大的师父，伟大的法，只要我们坚定地在法上，我们就能战胜病魔，给人类留下一个个神迹，唤醒人们的良知善念。第二种情况，老陈今年65岁，也是99年以前得法的弟子。2021年上半年，老陈感到身体不舒服，而且经常咳嗽，他也没在意，照样干活卖菜，每天忙忙碌碌。据他说，在农村一忙起来，很少练功学法，发正念四个点也保证不了。可是身体出现状况了，还没引起重视。时间一长，发现咳出的痰中有血丝，他心里就不稳了，开始发正念了。同修们和他交流，说要学法，多学法，只有心里有法，发正念才有威力。他说学不进去，学半天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，心里老想身体的不舒服，怎样解决它。再后来家人把他送进了医院，他也就顺水推舟的吃药输液，也就想不起大法了，按照常人的办法去治病了。这个病魔就在这里找到了栖身的地方了，在不修炼的家人左右下，真的就脱离了大法。这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，给救人带来一定的难度。第三种情况，杨神快90岁了，也是99年前得法的老弟子。他不认字，同修们念法他就听。99年前他们家是个练功点，同修们早晨在他家练功，晚上在他家学法。98年的一天早晨，他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家变了，变成了一个大庙，既庄严又肃穆。他知道师父在点悟他，要把这个学法练功点做好。99年后，在邪党的迫害下，这个练功点没有了。前几年，杨神出现脑血栓症状，整天坐在椅子上。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他一下子从椅子上头朝下摔了下来，头上一下就起了一个大包。当他儿子把他扶上床后，他悲伤地说，哎，人活着太不容易了，师父也不管我了。话音刚落，突然他眼前一亮，师父的法身显现在他面前，慈悲地说，时时都在看护着他。第二天一早，头上的大包就没有了。在长期磨难中的老年同修，或在观难中的同修，由于学法基础不太好，遇到身体上的问题，不是从自身找原因，不懂得怎么向内找，怎么从学法上升华自己，提高上来，而是怨天尤人，有的干脆不学了，不练了。你想过吗？你给谁学的？请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，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？我还记得刚得法时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吗？我还记得大法在我身上显现的神迹吗？我还记得在法中升华后的喜悦吗？我们只想在大法中得到的越多越高兴，可是大法被邪魔诬陷时，我们在干什么？ 我们只想要师父管着，少遭磨难。可我们想过为自己负责吗？只要我们还在学法，心在法上，师父就没有放弃我们。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伟大慈悲的师父就在无时无刻地看护着我们。放下人的各种观念，振作起来，拿起书来学法修炼，这才是师父最欣慰的。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，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守正念两次闯过磨难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1号。我今年74岁，是1996年得法的老学员，20多年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到了今天，倍感荣幸。我从小家里贫穷，条件差，我只上了小学就失学了，因弟妹还小，家里苦活、累活、脏活都得我干，吃了很多苦。长大嫁到婆家，我丈夫是个独生子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家务事什么都不会做。婆婆又双目失明，家里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都得我一个人操持。我要上班，还要料理家务，心里老觉得很苦、很累、不平衡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才明白，是自己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造成的磨难。我要在这苦难中消尽业力，并历练成一个更好的人。下面我说一说我修炼法轮大法后遇到的两次磨难的经历。第一次是在1997年，那是六月的一天，正是三伏天。我从同修家听完师父讲法后，中午回到家觉得有点不舒服，身体上起了一颗颗红粒子，我以为是长痱子了，就没在意，到下午红粒子就越来越多了，第二天就成了一个个的脓包，火辣辣的。因天气炎热，脓包发展非常快，从后背逐渐向身前发展，身不能靠，不能睡，不能洗，也不能摸，火烧火燎，非常难受。我从未出现这样的状态。当时我没跟家人吱声，认为很快就能过去。但第三天状况越来越厉害，家人看我很难受，我才告诉了他们。我丈夫说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这种病很危险，也很难治，医学上叫带状疱疹，赶快上医院去，不能耽误治疗。当时我丈夫和儿子儿媳妇就要把我送医院，但我的心很稳定，我说这是在宵夜，没有事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你们不要操这个心，医院是治不了的，只有师父才能让我痊愈。我不动心，坚决不去医院，他们没办法，只好放弃送我去医院了。那时还不知道发正念，我不断地求师父加持，保护弟子尽快闯出磨难，坚持每天学三讲法，练两次功，累了就靠桌边睡会儿，醒了就再学法练功。到了第六天，我感觉疼痛轻松点，我看身上的脓包在变黑，到了第八天就蔫了，第十天就彻底的平了，康复了。这真神奇，我丈夫说这是奇迹，他说我是医生，从来没见过这种病好得这么快，一般都需要几个月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康复，法轮功太神奇了。 他从心里真正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后来他哪儿不舒服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在他心里扎了根，便在以后做了三退。第二次是在2017年，因为我家是瓦屋老房子，一下雨到处漏水，经常请人检修很麻烦，我就学着自己检修。三月份连下了几场大雨，到处漏水，当时又找不到人，我只好自己到屋顶上检修，看有几个格子都烂了，需要换格子，我就把烂格子敲掉，换上好格子。当换最后一根格子时，脚没站稳，一下从房顶摔下来了，地上都是些瓦片、木头、锈钉子，130多斤重的我重重地摔在木头的锈钉子上，当时鲜血直流，落在地上的身体部位都呈青紫色，并肿得很高。我躺在地上不能动，丈夫、儿子要送我去医院，我摇摇头说，别动我，很难受，让我躺会儿。等半小时后，我才回过神来，他们坚持要送我去医院，我说不去，何况瓦还没盖完，你们也不能上去盖，等我坐会儿再说吧。我坐在地上心里求师父，师父啊，又让您操心了，请师父保护弟子快点好起来。我心里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想这样坐着不行啊，没人替代。又过了半小时，我把心一横，硬撑着爬上屋顶，把瓦盖全了。下来后，我直接躺在床上，脏衣服都没有脱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，全身疼痛难忍，动不了。我就在心里不断发正念，彻底铲除和解体迫害我肉身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。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我有漏在大法中归正，谁也不配迫害我。我还不断地求师父保护弟子尽快地康复。第二天，家人们都上班去了，我坚持起来练功，到头顶抱轮时实在抱不上去，不到位，我也坚持练，最后还是坚持练完了五套功法。洗漱后换了干净衣服，我又学了一讲法。到了11点多，家人们快下班了，我又去做午饭。儿媳妇下班看我撑在案板上的样子很难受，就说，妈，你别做了，到医院去看看吧，别硬撑着。我说，我没事，别管我，我很快就会过去了。几天后，我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完全恢复了正常。出现以上磨难，完全是对我心性的考验。每当磨难来时，看我是否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我暗下决心，再大的磨难都做到不动心，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一切交给师父。同时，我认真检查自己，修炼人的三件事，我是否每天必做，从不松懈吗？是否坚持每天面对面讲真相吗？心性方面哪些还有漏呢？我发现，讲真相虽然每天在做，但人海茫茫，我在挑着讲，不是见人就讲，多少还有点怕心，这是心性上的漏洞，我在保护着自己。我还有妒忌心、欢喜心、爱面子的心、利益心等，尤其亲情心还很重。当磨难来时，正是暴露自己执着、消掉业力、坚定正念的大好时机。我一定要用正念对待所发生的一切，在大法中不断提高升华自己，同时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弟子的事前宏愿，圆满随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